现在耶稣，我们又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就来转向你，我们来一起来思考加拉太书这一卷你所启示的书卷，我们真是心里面感到无比的敬畏，也无比的被主你自己的话语所感动，知道主你经常的这样子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那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实在是需要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力，我们才能够得到帮助。主，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课我们再次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也引导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加拉太书的概论，不知道各位记得什么，各位记不记得加拉太书的写作地点啊，写作时间，写作日期，写作什么写作对象哦，记不记得加拉太书是写给谁的？加拉太众教会。加拉太众教会在哪里？
在
加拉太。哦，所以加拉太有两个加拉太哈，哦，有两个加拉太，一个南加拉太，北加拉太。如果说加拉太是写给北加拉太的话，如果我们这样问好了，写给北加拉太的时间早，还是写给南加拉太的时间早？
南加拉太早。
写给南加拉太时间早，哦，所以写，因为保罗他第一次旅行他就到南加拉太去了，所以写给南加拉太意思就是说，在第一次旅行之后，可能马上就写了，或者过一段时间就写了。那写给北加拉太呢，就是第二次、第三次旅行他才经过北加拉太，所以写给北加拉太的话，那个时间就会拖得晚一点。好。那这是上一次我们大概讲到加拉太书这个写作的时间地点啊，然后为什么保罗他要写加拉太书啊？为什么保罗他要写加拉太书？他不是那个加拉太他在那边传福音传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还要写加拉太书呢？大家都信耶稣了嘛？哦，写这个啊，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给他们传了一些别的福音哦，那他们就他们就去跟从那个新的福音了，所以呢，这些人他们就挨骂了哈。好，然后那个，所以保罗他写加拉太的目的哈，加拉太书的目的，第一个，保罗他要那个讲到这个权柄的问题，保罗他这个使徒权柄，哦，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要把这个救恩的真理把它讲清楚，所以加拉太书他那个前面呢，他就在讲这个使徒权柄。加拉太书上次佳慧说把它分成三段，对不对？有六章，那三段要怎么分？
一二三四。
哎，对，一二是一段，三四是一段，五六是一段。哦，那一二是讲什么？
讲保罗的使徒
生一度就一二就是我们刚刚讲权柄哈，然后三四就是讲救恩的真理哦，那五六就是讲那个应用生活，那个生活的圣洁，所以大致上我们加拉太书我们就这样子把它三段就把它分开了。好，那各位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各位在看加拉太书的时候，不是在写加拉太书，对不对？各位在看加拉太书的时候，写加拉太书的作业的时候，大家觉得保罗写这一卷加拉太书有他的那个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好像为真理而战。
哦，你觉得他的感觉是好像蛮征战性的哈，哦？还有什么？
他说：“这样，富人的生产都苦啊，对，他很难受。
所以还蛮难受的哈。
嗯，
还有呢？还有什么？有没有觉得
他惊讶说他们这么快就被一个
哦 ，surprise！ 所以他吓一跳哦，吓一跳，对 shock， 吓了一跳啊，哦！还有呢？还有什么？
很凶，
对吗？凶，哦，还有什么？凶？还有什么？
好像得理不饶人。
对吧？得理不饶人，就差不多这样这个意思，得理不饶人，凶直。
福音的缘故，他绝对不讨人的喜欢。
嗯，对对对对。
他决定承受。
不妥协，不妥协，就这个在这里很直啊，很直，哦，很直，很凶，很怎么样啊、哦？其实还有一个啊，他很急，所以加拉太书一个特色就是急，哦，就是他讲话的口气急着要把他的话讲出来哦。所以加拉太书有一个特色，就是六章的篇幅呢，他把罗马书十六章的那个真理把它通通讲完了，所以他讲的口气是非常急，非常快。那就造成一个现象呢，加拉太书它非常的浓缩，浓缩到那个罗马书可能讲了四五句，把它解释了长篇大论的，加拉太书两句就把它讲完了，哦，然后你就在那里揣摩啊，这个保罗讲这句话，什么什么什么，我昨天读到第三章哦，那个中保原不是为一面做的。但是神只有一位，这是什么意思啊？哦，你知道那一句有几种解法吗？那一句有300多种解法。对，因为他讲的太急了，所以你要想，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啊，神只有一位，这个是这个，哇，这个你要把这一句你把它解出来，就不知道你不知道要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要从何解起啊，这个是加拉太书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急。所以急的时候啊，这个讲的话就非常的保罗的思想，他不是像我们急的时候思想就模糊，他急的时候他思想非常的清楚，所以他非常的清楚呢，他就很急着把他要讲很多的思想，把他一下子一句话把他讲完。还好保罗他要写罗马书啊，否则的话我们对加拉太书真的是很难去把它那个全面的了解。不过加拉太书有它的价值，就是它是一个征战性的。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不会读到这么多的这么丰富的感情了、啊。罗马书你读完了以后，你会觉得说那个对真理很清楚，然后那个头脑很清楚，但是你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急迫的这种感觉，这是加拉太书的一个特色。好，然后我们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我们今天的进度是1到10节。那我上次有发这个叫做圣经的经文给大家，我介绍这个要怎么用，这个我故意把它只印了一半哦，然后另外一半呢空白的。空白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可以在旁边写字，这是上次的讲义，上次我发的哦。那如果说你没有拿到的话，我可以 email 给你，或者那个我下次再印给你啊、哦。那一半呢，我的做法是这样，有那个我们的作业第一题就是问那个要字，对不对？就是说你加拉太书你找到几个 keyword， 那我的做法就是找好几支那个不同颜色的笔啊，然后把那个。把不同的字把它画那个用不同颜色的笔把它画上去，例如说使徒，那我就所有的使徒我就用一个颜色，福音所有的福音我就用一个颜色，所以画到最后呢，我的这个纸呢就是变成花花绿绿的。这样做在我的圣经上面是不太方便了，但是我把它这样印出来，所以大家就很方便，就可以把它好像那个调色板一样，你就把它用各种颜色的笔把它画上去，这样子等会儿你整理的时候，你就看到，哎，这个加拉太书这个讲到例如说割礼这个字，哎呀，讲割礼，讲很多圣灵，圣灵这个画的哦，就然后这几个字，哎，讲很多，然后你就把那些要字，你就很容易把它抓出来，因为我已经把它画的花花绿绿了嘛，所以那个要字我就可以把它画出来。然后呢，要字抓出来之后呢，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分段呢，我就是说看这个哦，好、哦。好，我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例如说第一章1到10节，那我们要分段，我们要怎么分段？
哦，那我们就从第一节一起来念到第十节，好不好？我们念到第十节，但是一面念呢，你就一面看这个第一章一到十节，你要怎么分段喽？好，来，我们一起来念，请。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和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和所有与我在一起的弟兄，写信给加太的众教会。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基督照着我们的父神的旨意，曾因为我们的罪舍己，为的是要救我们脱离现在这邪恶的世代。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很惊喜你们这么快就离开的，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呼召你们的那一位，去归向别的福音。其实那并不是另一个福音，只是有些搅扰你们的人想把基督耶稣的福音改变了。但无论是我们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和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咒诅。我已经说过，现在我要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的和你们以前所领受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欢心，还是要得神的欢心呢？难道我想讨人的欢喜吗？如果我仍然要讨人的欢喜，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好，我们不要太贪心了。如果说你要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你要把它分两半，那个两半应该从哪里分？
一到五节。
对对，你看一到，因为为什么？为什么？
后面
为什么？总有个为什么吧？
因为阿门，然后
后面第六节。哎，对啊，你可以然后他在这里讲一段话，然后阿门，喘一口气。然后再继续下面的话啊、哦，所以你现在你已经可以分两段了啊，一到五六到十，然后我如果说一到五，我要再把它分两段，我要从哪里分？
一二到三五，
一二是一二，对，写给加太众教会，还是一二三？然后愿恩惠平安我们的父，然后四五是一句。好像一二三了，因为四五好像比较靠近了哦。啊，一二三，我们分段是这样子，我们先把那个段把它分出来，然后我们再看这一段在讲什么。就是说我们拿这一张纸的好处就是我先把这个段分出来了，然后呢，我说一二三是一段，四五是一段，然后那个过来什么六七，然后。八九 whatever 哦，然后第十是一段，第十很明显它可以分开哦。好，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拿一张纸，然后我们就开始看一到三哦，这样我们就不会说一次我们很贪心，我们想要知道哇整段在讲什么，然后各段在讲什么，那我就拿一张纸这样遮住，我就看一到三奉使徒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和所有一切弟兄写信给加太众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哦，我们就看 focus 在一到三，然后我们就看，那么一到三是在讲什么？一到三可能是有一点自我介绍，一种。或者有问安嘛，哦，那个写愿恩惠平安哦，所以有一点这个，其实这个是保罗他写所有书信的一个格式，就是一开头都是这么开头，就是问安为开头，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标题写上去了。问安或者是那个自我介绍啊，这样写上去。他一般来讲，这个保罗他书信前面都是这样子，我是谁？谁写信给那个收信人？然后那个我为什么要写这一封信？然后呢，就是祝福祷告，对，祝福祷告。然后那个这样子，然后才开始讲下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加太书
也有照这样子的一个一些模式这样子写，所以一开始呢就跟其他的书信很像。但是我们看来看第四第五节，这里这一句哦，第四第五节。所以我们如果说从一个整个的大 picture 来看第四第五节，跟我们去直接去看第四第五节，是第四第五节如果我要给他一个标题的话，我要写什么？要写什么？其实这个非观正确哈，只要你能够有一个，非观正确，只要你能够做出一个合理的一个分段，不会说这一段跟以后讲的，怎么你这一段讲的东西以后又一模一样哦，你没有这种情形出现，你就可以把一个题目加上去哦，好。然后这一段呢，第四第五节其实是有关于他写这一封信的目的，就是说他首先问安嘛，问安完了以后，他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一封信？所以有一点，他是这一封信整个的主旨哦，或者是什么？我写这一封信，我到底要写什么内容？第四第五节有一点那个意思，就是写作的主旨。那当然我也可以说，第四第五节讲到说关于耶稣基督的那个舍己。基督的舍己啊，或者说基督的拯救啊，基督代替我们的罪啊，这是关于这一段书信的主题。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节到，如果说我再把它分小节，第六到第七节又在讲什么？这非常非常明显，第六第七节讲什么？还没开始变，他先是怎么样？吓一大跳，对，吓一跳。所以有六第七节是说吓一跳，哎，你们怎么跑掉了？那第八第九节讲什么？哎，对，第八第九节有重复两次说你要受咒诅嘛，你这些人要受咒诅，这些人要受咒诅，所以就是说传这些不同福音的人要受咒诅啊。那第十节就是说我不是在讨人的喜欢，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大致的把这个保罗他这个一到十节这里我们把它分开，那以此类推，我们就是这样一小段，然后我就做一个整理一小段，我就做一个整理。然后呢，我等到我整理，我上次发那个表格对我们有帮助，就是这样，就是我那个表格是细部的题目，然后才是那个初步题，那个就是那个整段的题目，这样子我知道那个表格告诉你说第一节到第十节呢是一段，所以我就再把我第一节到第十节我写的那个标题，我再把它这样整理出来，那我就知道哦，第一节到第十节讲什么。那主要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小段的都把它整理出来了。这样子呢，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它整个这个思路的这个顺序，这样我就可以很容易的抓住这个整卷书的思路啊。加太书是在主要是在讲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些人他们听到了一个福音，这个福音叫做另一个福音啊，叫做那个哦，或者说别的福音。那这个别的福音呢，是什么人传的？是别的人传的。对，别的人呢，把别的福音传给他们呢。那第一个别的人为什么会传别的福音给他们呢？因为他们质疑保罗他使徒的权柄。他说保罗这个人怎么可以的，怎么有资格当使徒呢？哦，所以第一节说做使徒的保罗，那做使徒的保罗，使徒保罗就使徒保罗嘛，保罗说我是使徒，但是我们看到说使徒保罗还有一个解释哦，他说解释是什么？他说我这个使徒怎么样，第一节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的人，我这使徒不是那个别人派我的，不是别人选我的，也不是别人那个借的人，就是别人来，由别人来借着我来设立的啊。例如说，牧师是牧师，牧师啊，我要当牧师，牧师是不是由于人？ 他我要当牧师，牧师是不是由于人嘛？当牧师不是由于人，是要神呼召的嘛？哦，那牧师是不是借着人？是嘛？哦，牧师要按牧嘛？按牧谁帮他按牧？是人要人帮他按牧啊！哦，所以牧师是不是由于人？但是他是借着人哦，有人帮他按牧啊！哦，所以由于人跟借着人，他说我这个使徒呢？也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神选择我当使徒，而且呢，没有别的人叫我来当使徒，是神亲自的来叫我当使徒的，就是这样，就是我不是那是什么？哦，他说是借着谁？是借着耶稣和那从他使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哦，所以是借着耶稣和上帝。所以为什么保罗他要这么强烈的在这里讲做使徒的保罗就做使徒的保罗嘛？还要这样子不是啊？是为什么保罗他要这么强烈的来这个辩解？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觉得他这个使徒的身份不正统哦。那使徒到底是怎么来的？要做过耶稣的门徒，跟过耶稣的，然后呢，那个能够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21章，《使徒行传》1章21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章21节。好，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看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行。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起，直到主耶稣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同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见证哦。所以他要跟过耶稣哦，然后呢他到耶稣复活之后呢，他要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那这个使徒的职分呢，保罗他有没有资格？保罗似乎照着这个他没有，但是呢按照保罗他蒙召的经历哦，他是那个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对不对？被神光照，然后呢他那个神亲自拣选哦，所以他是见过那个复活的主哦，所以他也是为这个复活的主做见证。然后3年半的时间在那个哪里？亚拉伯的旷，3年时间在亚拉伯的旷野哦，所以在亚拉伯旷野就是补他那个从前那个哦跟随有没有？他在3年在亚拉伯的旷野，那些使徒呢？他们3年跟随耶稣，就是所以这个等于说是补那个3年的那个时间，3年，所以补修补课啊，补课补那些跟从，这是我们以前黄颖航老师讲的补课啊，那个好，然后所以呢，使徒非常的重要。使徒在初代教会呢，教会是建立在什么根基上面？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弗所书2章那里跟我们讲的，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那么如果教会没有使徒，如果使徒不在了，那教会怎么办？好，所以摩门教就跟你讲说，你们今天的教会都没有使徒了。我跟你讲，老狗玩不了新把戏啊，那我现在就教你老狗怎么玩把戏啊。老狗是这样玩的，他说我们有12个使徒哦，在主耶稣的时代有12个使徒， James、 John、 Peter、 Andrew， 然后这样子12个使徒，对不对？12个使徒啊，假设这12个，然后呢12个使徒，然后教会呢就是建立在这个12个使徒的根基上面嘛，哦，建立在这个上面，小心一点，小心啊，这个教会建立在12使徒的根基上面。然后呢，这个彼得呢怎么样被道钉十字架，那个雅各呢被刀杀了，然后呢那个使徒什么殉道了。然后那个反正一个一个都死掉了，然后呢没有使徒啦，没有使徒，然后教会就没有啦， 所以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建立在使徒和根基的教会的根，那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统统死掉了，没有使徒了，那怎么办？所以呢，神设立 Joseph Smith 来，你当使徒，然后呢，你拣选12个使徒，然后呢，你再把教会建立起来。哎，这样子我们就有使徒了，哦。就是 Smith 死掉之后，他把那个使徒的权柄再传给别的人啊。那我们还是有12个使徒，所以摩门教呢有几个使徒？有12个使徒在他们的那个盐湖城里，他们的教会就是建立在这个12个使徒上面。你们其他的教会没有使徒都是假的。你觉得这个怎么样？蛮不错的哈。嗯，跟你讲，老狗玩不了新把戏吧，他一定跟你这样玩的。我跟我们教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对话，因为我觉得真理是真理，我那个时候了，我觉得真理是不变的。那你是一个普世皆准，所以任何人只要我们能够在站在一个对话的基础上面，我们把真理越讲越明，大家到最后会归于同样一个那个结论。那的确我也跟他们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对话，那个 encounter 啊。但是呢，到最后我发现一件事情，的确普世的真理只有一个，但是关于救恩的真理，除非圣灵来开启，没有人能够了解。所以呢，一个人他没有圣灵的开启，他就没有办法了解救恩上面的真理，他在这个救恩的真理上面，他就是茫然无知，就是懵懂，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呢，他们讲说我们有12个使徒啊，你们没有啊，那怎么那是不是就代表他们正统呢？我们异端呢？那所有的异端都要讲他们是正统，我们是异端嘛，要话他就不叫异端了。所有的异端就是说只有我正统，你们都是异端，这个就是异端。那所有的极端就是说我是正的，你们都是，我是最好的，你们呢都是次好的，这个叫做极端。基督教没有，不能，不是这个样。基督教你要承认我是正统，你也是正统，我们大家都是正统，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正统的位置上，我们能够彼此的了解，彼此的对话，这个才叫做正统。然后我们就是极端，走到异端去了。所以摩门教这个要怎么样，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到底是怎么样？保罗为什么他这么强调他使徒的根基？为什么他这么强调他这个使徒的身份？为什么？我们说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所以到底是使徒和先知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能够建立教会？做了什么？使徒和先知他们做了什么？
传福音。
传福音。还有呢？做见证。还有呢？
他们建立教会吗？
还有呢？还有呢？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呢？圣经是谁写的？圣经是圣灵写的，圣灵默示谁呀？主耶稣写哪一卷书？啊，那作者是谁？啊，作者是使徒和先知，所有圣经的作者都是使徒和先知。我这样讲是有一点那个，有一点笼统哈，比如说。马可是不是使徒啊？
嗯，不是。
马可好像不是使徒啊，但是马可福音是怎么来的？是彼得来的，从彼得来的。马可跟着彼得写的。路加是不是使徒啊？不是。但是路加福音是怎么来的？路加福音是路加他收集所有的这些详细考证之后他写下来的，所以所有的圣经它的基础都是使徒和先知的教训， 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这么强调他是使徒，我是使徒，我是使徒，不是说我是使徒，所以你们不能欺负我啊，我是使徒，所以我特别的这个德高望重。他说他特别强调他那使徒的权柄，不是要维护他自己，乃是维护整个神启示的完整性。神启示保罗写圣经那个不可侵犯性，那个保罗是要维护的。所以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并不是讲说十二个使徒走了，然后就没有使徒没有先知，所以教会就需要去另外去找使徒了哈。例如说像天主教的话，他们的教皇是谁啊？第一任教皇啊，彼得嘛，啊，彼得，所以彼得传下来才是正统，其他的你们都是那个都不是大公教会，只有从彼得出来的。哦，所以这个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唯有我们知道什么是使徒，什么是先知，到底使徒和先知它的真正的这个真正的作用在哪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啊，他们是启示圣经的，他们把圣经启示完了，圣经就完了，你不能够在后面再加上任何的东西，完了嘛，圣经的启示已经完了，你不能够在后面再加留守一书信哦，这不行。从前有一个人叫做江端仪，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哦，江端仪哦，在香港，他所有的那个写的东西都是江端仪进录。就是他从神那边领受的，然后呢他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呢这是我江端仪那个从神那边直接领受，没有任何人教导我，江端仪进入。所以新约教会变成一个极端，他就觉得你们都错，只有我江端仪讲的才是对的啊，所以这个造成很大的问题啊。所以香港为什么今天到了香港还是对林恩非常的排斥啊，就是这一位江端仪啊，把他弄糟糕的啊，因为他把整个那个新约教会把整个那个教会带的乱七八糟，所以要非常的小心。使徒和先知那个启示已经结束了，那今天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上面，所以保罗他非常的维护这个使徒哈、啊，使徒的职分，还有。他要强调说，这个使徒职分赐给我，而且是具有权威性的。我所讲的这个福音是真理，就是代替主耶稣基督讲的。他是使徒，使徒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差他来做的事情。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就好像一个外交官一样，他去别的国，他讲的话呢，就等于那个国家所讲的话。如果他派一个外交官到日本，然后他说钓鱼台是属于日本的，那这个外交官马上要被撤换了，调回来，因为钓鱼台不是日本的哦。例如说像这种事情，因为他不能够讲这个不是他国家立场的话，所以使徒是有这样子一个尊贵，这么一个这个地位是不可以侵犯的啊。所以保罗他非常强调。我是使徒，而且不是由人，不是借着人，是借着什么？神是借着主耶稣，所以他这里非常强调他这个使徒的权柄。我们在以下的这个辩论当中啊，我们会继续在第一章、第二章讲到保罗他使徒权柄怎么来的，然后他为什么他这么注重这个使徒的权柄，跟耶路撒冷那一些有权柄的使徒比较，他这个权柄又是什么样子？跟雅各比较，跟彼得比较，他这个权柄绝对不在那些人的权柄之下。这是整个第一章、第二章所要告诉我们看到，从整个历史来看到，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因为这个权柄呢，是足以让他来启示圣经，而且这个权柄足以让他来建立一个，我们等一下要传到一个纯正的福音。就是说他所传的这个福音呢，是纯正的福音。别人传的福音，如果再加上什么，再减少什么，都不是福音。啊，所以他要讲到这，他要讲，他特别第一个，他要把他使徒的权威给建立住。好，做使徒的保罗，糟糕，已经做使徒的保罗，我记得，
我记得我去上一门创世纪的课，第一天佳慧问我讲什么，我说今天讲了起初神创造天地，讲了一整天，所以我还没有讲一整天呢。好，那做使徒的保罗啊，我这样子，大家对做使徒的保罗有没有问题？
啊，能不能总结一下
你
要点？
啊，
总结一下要点。
我刚刚讲总结要点就是使徒的权柄很重要，不可侵犯。他这里强第一，所以做使徒的保罗就是我使徒的权柄不可以侵犯，就是这个整。我刚刚讲要点，谢谢，我讲太长了啊，没有把要点。
刚才你说什么神的启示通过圣经是说不会再有，是不是？就是结束了。
圣经的
关于圣经。
那神现在不还在吗？
是的。
耶稣也在吗？
是。
那他就不会启示另外一个，比如说某一个人吗？
他现在还会启示，但是他的启示的权威性就不如圣经了。权威？
那神不还是那个神吗？耶稣不还是那个耶稣吗？
是的，但是他的权威性的启示已经结束了。
就这么说好。
对，这个结束了，就是说是根据什么？根据圣经某讲呢，还是？
是根据启示录，
在这个书上加。
对，就是说现在神还是启示，但他所启示的内容，我怎么知道说你领受的是神的启示呢？他启示的内容要跟这本圣经，这是最高的权威，要跟这个圣经一样的。所以你要是领受到一个启示，跟这个圣经启示不一样，那肯定是你领受错。
那会不会跟他就是说不矛盾，但是增加呢？
增加看你说怎么样的增加法。就是说如果这个增加是属于那种律法性的增加的话，就譬如说像加拉太书我们要讲的地方哈，就说他说你领受的这个耶稣基督还不够，你还要再加上守律法，还要再割礼，那肯定是不对的。对，
比如说毛文静他还有一点，
对，
但就是你凭什么讲那个不是神的启示？
凭什么讲那个不是神的启示？因为毛文静的内容不跟这一本我们承认的这个圣经哈是有抵触的。对，你看他后来，他因为他，你知道摩门教人他们不太读圣经，他们读他们那本摩门经读的比较多的嘛，所以以至于他们觉得说，女人不能上天堂的，女人要怎么样上天堂？你要嫁给一个能够上天堂的先生，你才能够上天堂。好了，那这下子全部的女人都要找那个能够上天堂的先生嫁，所以他们可以多妻。你看，就是说，你看到他的，你从果子嘛，哈，耶稣也跟我们讲说从果子看他的树到底是对不对，所以你从他的果子就知道这个树是不对的，更不要说我们如果去看他们的摩门经的话，他们有很多东西是光怪陆离的，对，就是说我不能讲说圣经的东西不光怪陆离，你的启示录也够怪了，对不对？但是就是说，今天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圣经的历史，这个圣经是怎么来的，好，这个又扯远了，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圣经它是经过考验的。而且是数百年的考验，对。
那么照你的意思怎么说？就是说，今天虽然有启示，可是任何的启示都是更仔细的说明这本圣经了。
嗯哼，
就如此而已了。
对，
或者说不能够高过圣经，
不能够
。
它更仔细的，
对，就比如说
圣经里面具体的事情，你应该怎么处理，都是通过圣经来。
对，
就是说不可能，就是说不能离开这个圣经之外的东西。
对，
它只能使你更多的明白圣经，而不是其他的。
是的。
是这样哈，
对，
那就是说神的启示关于天国关于救恩在这本书就完全了，
对，
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加添了，
对，就是你所有跟他抵触的东西要再加一点再减一点，
嗯，
都不行，对，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讲说Blessed be the one， 如果有人再加添一点再减一点的话，这个人要怎么受咒的，
那因此如果我们对于别人的预言未必能够来检验他是不是神的启示，就必须以这个做依据，就是说
对，
如果我们自己圣经不熟，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
没有错，
这个先知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那地方我们讲说你们在座先知讲论怎么样，下面的你要慎思明辨， 表示说还有先知的讲论、啊、
那现在有个问题了哈，那这是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认得字了可以去思考的，那那个文盲怎么办呢、啊、他通过什么来判断？
文盲他可以听神的道啊，
他如果是比方说那些地方根本他本身那些人传道的人也不是像你们这么比方能讲得透的，比方说同样来讲嘛，像我来现在讲加拉太书做使徒保罗我就讲不了这么多嘛，我顶多讲他强调保罗的身份而已，对不对？其他我也不清楚，那他本身就通过你的道，而我们根据这个人的这个生理现象来说，任何人听课他能记住的20%都不到，
对，
那他再去跟别人讲，那那个人再有20%，那他怎么去判断那个人是讲的对的还是不对的呢？那但是我们现在知识分子信神的人反而少，更多的是那些不信神的，怎么办？
就是没有那个文盲。
不是这，我觉得这么讲，我觉得这本圣经哈是神写的，对，是圣灵写的，所以凡是重生的人。里面有圣灵的人他就能够读得懂，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说那个文盲他不懂，哎，在亚拉伯那种地方阿拉伯那种地方有人一辈子没读圣经他就得救了。我觉得神的那个启示哈是超乎我们所想象，你说知识分子好，你看他能够读得懂字
他不一定，
他却不懂救恩，
因为他
为什么
没有圣灵启示嘛？
因为没有圣灵，所以关键读得懂圣经或读不懂圣经，你听得懂圣经你记得不记得那个道是在乎什么？在乎神。
我现在要强调是这个，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这些东西嘛，那他能够记住的东西就很少，他当然记住最重要的。
嗯，
那他用什么来辨别那个先知是对还是不对？他还是在通过启示还是怎么的？你懂下面的大陆吧，不是有什么东方闪电，
嗯，
有很多人跟嘛，
嗯，
就因为他没有办法辨别。
对，
嗯，
对，所以这、就是、
那这些问题是我就是不明白这个事儿。
哦，耶稣说那个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啊，所以到底是不是这些人他们第一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机会读圣经，其实是不一定的哦。其实有很多文盲他，你说他是文盲，但是偏偏他圣经就看得懂，别的书他看不懂哦。有这很多这种人。
文盲可以读圣经。
哎，对，那第二呢，就是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他也许他抓不到。像我们这么丰富的圣经的这些知识，但是呢他能够抓得到的是一两句圣经的真理，他就能够用那个圣经的真理他就能够分辨。这个一方面是圣经的真理，一方面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动工，两者相辅相成。好，那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那好，我们要讲十节怎么办？好，然后第二节说和所有跟我在一起的弟兄，大致上就是保罗的同工啊。那写信给加拉太众教会，那就我们上次讲过，给加拉太南加拉太哈。好，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这大致上这都是问候的话，恩惠。是这个希腊人问候的话，平安是就是希伯来人问候的话，所以保罗他就是用这样问候的话来问候这个迦太的这些众教会哦，临到你们。好，然后说第四节就开始讲到这一卷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好，我们稍微来看这个哈、哦。基督照父神的旨意成为我们的罪舍己，这个我不解释了。我在讲义上有稍微解释一下，但是我觉得我在其他的课都讲过了，所以我就讲义上写一写就好了。就大体上来讲，就是耶稣的赦罪救赎有四方面的意义。那 John Stott 他写一本书叫做《当代基督教十架》，他用四幅图画来代表这四方面的意义。第一幅图画就是在庙堂里面，当这些古老的这些宗教他们向神献祭的目的呢，就是因为神向发怒了，所以他们献祭给这个神。这、就是第一幅图画，耶稣基督是献祭给神。第二幅图画呢，是这个奴隶市场的这个图画，就是在奴隶市场当中呢，有一个有钱的人，他到奴隶市场去当中，他去付赎价，然后他就把我们从这个奴隶主人的手中把我们买回来，所以付赎价的意义。第三幅图画呢，就是在法庭里面审判官，他在审判的时候，这个人有罪，然 然后有一个人呢来代替他说，好，那我来承担他的罪，所以替代我们的罪。第四幅图画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图画，家庭里面这个父亲跟儿子本来是有仇的，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呢，我们能够父子能够和好。所以这四幅图画，那我在其他的课里面我都解释过，所以我不想再重新的在这里解释，我就大致上把它这样子把它带过去哈。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这罪舍己，我现在要讲的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为什么基督耶稣为我们罪舍己，就救我们脱离罪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脱离这个罪的世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这个世代是怎么样？那叫我们脱离这个罪的世代，我又怎么个脱离法？这个世代是罪恶的，是不是罪恶的世代？首先我问大家，那怎么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
死掉。
那基督耶稣救我们，所以我们就死掉了。然后就这个怎么解释？
向着世界死。
还有呢？
向着基督
活，好像。
世界定的十架上。
世界定的世界上。然后我就脱离这个世界，脱离这个犯罪的世界，然后我就再也不犯罪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说的吗？这里不是说？
对啊，所以我就死翘翘了。
这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那我们这些人，那像我这个还在犯罪的人怎么办？
大罪。
还没
死透。
没有，就是基督没有，基督已经为我的罪死了，那我怎么还在犯罪呢？所以他救我脱离这个世代，我们要解释这个世代的观念。犹太人他们觉得这个世代啊有两个，一个叫做今世，一个叫做来世。所以在他们的世代观当中呢，有一个今世、来世。如果各位看以赛亚书60章那边呢，他就会讲到说，来世那个时候呢，什么全世界和平啊，然后什么绵羊与什么豹子同居啊，然后那个百岁死的还算是那个年轻啊，一片祥和之气。那今世跟来世中间呢，有一个分隔，这个分隔是弥赛亚，就弥赛亚来了，就带来来世。那么弥赛亚来之前呢，就是今世，这个是犹太人的观念。弥赛亚把这个世代呢，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时间呢，分为今世跟来世。那么在基督教的观念当中，当基督耶稣来了之后，就是弥赛亚来了。所以基督教知道今世跟来世之间的那个分隔是基督耶稣的十字架。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耶稣基督来，他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到底他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是怎样的救？他是让我们怎样的在这个今世？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稍微的把来要来看这第四节这一句，他说为要救我们脱离现在这邪恶的世代啊。所以他已经，其实这个新译本他翻的比那个和合本好，因为他有把这个现在把它翻译出来，就是，但现在呢，还不是那个，不是很完全，这个原文里面还有一个现今呢，所以实际上这一句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来就让我们脱离这个今世呢，你就不能够做一个现在来解，所以你说今世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耶稣基督来之前的一段时间。那么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段时间呢就不叫来世，叫做末世。 那个希伯来书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我们，就在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哦晓谕我们哦，所以就末世。那么末世来到，这个是借着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今世跟来世之间，他怎么样的救我们？我们是处在一个今世还在继续，然而末世呢已经开始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来了，他说什么？什么近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也就是耶稣基督一来，他就把末世带来。他一来，这个末世就来到了。哦，所以耶稣基督来之前那个时间我们叫今世，耶稣基督来之后那个时间就叫做末世。但是末世存在的同时呢，今世也存在，所以这两个时间是重叠的，末世跟今世是重叠的。那么到什么时候今世正式的结束，末世完全的开始呢？到什么时候？基督再来，主再来，如果你有上清泉事工的话呢，这个时间叫做那个 justification， 这个时间叫做 sanctification， 这个时间叫做 glorification。 哦，那我上记得那个成圣论我有讲过这个这件事情。好，所以今世跟末世之间有一个已经成但是还未完全成就的时间，我们叫做 already， 就是这末世呢已经成了 but not yet。 所以基督耶稣的工作呢，就是救我们脱离这个今世，一直往那个末世去前进。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就是一直往那个末世的末世去前进。所以我们讲到说整个人生就是一直不断的，从我们信主开始，我们就已经我们的生命就进到这个已经完全的一个地步。但是呢真正的完全的来到呢，是到主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成就。这个就是这里讲到说基督耶稣要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世代，他不是说我们就死了，乃是叫我们的这个邪恶的这个脱离邪恶世代开始，然后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完全的成就。所以这个是这一件事情是非常的复杂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然后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好，第六节说，我很惊奇哦，就是刚才讲到 shock， 其实保罗他在加拉太书里面用到很多这个惊奇啊，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什么那个我为你们很担心呐、啊，说恨不得你们那个在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所以保罗他里面用很多这个惊奇的这些啊、哦，为什么他们呢？因为他们去归向了一个别的福音。好。在保罗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呢、哦，我们说福音呢、哦，那么他说别的福音嘛，就是一个错误的福音。那到底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福音，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有没有圣经的？有没有圣经上面保罗的那个书信里面有没有讲到什么是福音？罗马书，对，罗马书有讲福音。罗马书我们查过那个三季的罗马书哈。哎，对，所以那里讲到福音是什么？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啊。第一章第十七节讲到福音是什么？ 所以福音是什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全是犹太人或是希尼人，正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那么那个福音是讲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生，也就是那个福音是讲到如果根据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福音就是什么？就是因信称义。整个罗马书的中心信息哈，就是这个因信称义。好，然后如果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好，请。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那么这个是福音呢。第一节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所以这里的福音的重点是什么？哎，对，耶稣的死，耶稣的死和复活。哦，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讲的，耶稣的死复活。好，然后呢还有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这里我们就不翻了，就是看到福音呢就是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哦，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呢是讲到有关于犹太人的，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是保罗他在福音的时候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因信称义，第二个耶稣的死和复活，第三个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都是借着耶稣同归一体。然后这三个的中心呢其实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所以耶稣的死和复活是整个福音的重点，整个福音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然后我要领受这个福音，就是因信借着相信这个耶稣的死和复活我来称义。所以因信称义呢，信这个信是有对象的，因信信什么东西？信耶稣的死和复活，然后我就称义。所以福音是告诉我说有一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耶稣的死和复活。啊，什么好消息？我们可以借着相信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称义。什么好消息？外邦人犹太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你只要相信耶稣的死和复活，你都可以合而为一。这个是好消息。好，那好消息归好消息，当我们传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呢有困难。有什么困难？有没有困难？还是大家一传就信了？有什么困难？
不相信神复活。
哦，这个福音很不好传哦。哦，这个福音传起来大家听不懂哦，或者是拒绝哦，这个福音不好传。还有呢，传这个福音会怎么样？会要命的，要传这福音要命的。哎，这个福音这个传起来，人家有些人不高兴起来就抓狂了。那么有些人传福音，那个一信主之后，家里面的人马上这个逼迫就来啊。这福音是不好玩的，所以怎么办呢？这个福音是啊，福音这样子，那我要传福音。这个会受到逼迫，然后人家又听不，人家又不愿意接受，那我要怎么办？改一改，改一改，哦，所以这里就是另一个福音，把它改成大家好接受的，哦，大家听起来大家都觉得这东西，哎，听起来很好，我也要啊，
那个这个东西，哎，我听起来我觉得很好，那我就来接受了啊、哦，或者说呢，把它改成那个不会让人讨厌的，不让人那么讨厌的。哦，家人去祭祖。以前弗里德牧师他说他在那个天主教的那个门口啊，看到什么祭天什么祭天祭地什么拜天拜地拜众神哦这样子啊、哦，所以那个反正这个大家都在祭祖嘛，那天主教我们也祭祖，我们祭天祭地祭众神，哎这样子啊，这个福音就传开了啊、哦，大家都到天主教堂里面来了。所以传福音既然有这么多的麻烦，那我们就把福音改一改，然后呢让人好接受、哦、这样的做法呢变成一个什么，就是另一个福音了。那犹太人他们这样在更改这个福音的呢，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啊？啊，是基督徒啊，干这种事的是基督徒，哎，不是非基督徒啊、哦、所以基督徒去传福音，然后告诉他们说，保罗讲错啦，你们来相信我们所告诉你们的这个福音才是真正的福音，我告诉你们，我们传这个福音很好传了、啊、一传犹太人就相信了，而且呢一传呢那个不会有麻烦了、啊、你看你保罗被石头打了那么多下，那个多痛苦啊，我们传福音很轻松的，大家都相信了。保罗他要斥责的就是这一件事情，不可以，福音不可以更改，不可以把它那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做更改，这就是整个加拉太书要告诉我们的。好，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那个还是我们下一次我们那个除了说作业之外啊，我想我们回去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请各位预备那个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九章，我在这里印出来啊，第九章一到三十一节，还有十三章那个第十三章那个十三最好能够14、15都读一下，因为我们下次要讲到那个保罗他那个什么蒙召以后什么三年呐、啊，什么14年呐、啊。那你如果说有看过《使徒行传》的话，我们讨论起来我们会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大家回去看一下那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好，那敲钟了，我们就该下课了。好，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早晨的时候，你再次来提醒我们这个福音的神圣性，还有这个使徒的尊贵性。我们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当诵读这一卷书信的时候，我们能够来了解这一卷书所带给我们的祝福，还有这一卷书所带给我们的警告。主要让我们能够传一个纯正的福音，让我们能够传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福音，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真的能够来建立人，而不是让人的生命来受亏损的。主要我们就为着这一卷加拉太书来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把这么清楚的一卷书信来教导我们，叫我们不只是能够在真理上面明白，而且我们能够在真理上面我们彻底的来降服。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以后的课程，也带领我们以下敬拜祷告的时间都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们。